来到 Beta Finch， 这是您的 AI 驱动收益分析播客，我是 Alex。 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的是在线旅游预订巨头 Booking Holdings 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这次财报有不少有趣的亮点，同时也面临一些有趣的挑战。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加入我的是我的搭档 Jordan， 欢迎。
谢谢 Alex， 很高兴在这里。老实说，这份财报真的很有意思。我们看到 Booking 在一个相当复杂的时期内表现出色，同时还在应对中东冲突的影响。
完全同意，那让我们开始吧。首先 Jordan 给我们看一下关键的财务数字，第一季度表现如何？
好的，所以总体来说 Booking 表现不错，尽管有中东局势的干扰，他们预订了 3.38 亿间房业，同比增长 6%。 但这里有个有趣的转折，该公司估计中东冲突对房业增长的影响约为2%。如果我们把这个影响去掉，实际增长应该是 8%。
这很重要，对吧？所以基本业务实际上更强劲。
完全正确。现在看看收入。第一季度总收入为53.8亿美元，增长了15%。收益为5.5亿美元，增长了16%。调整后 EBITDA 约为13亿美元，增长了19%。这些都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指引范围。调整后 EPS 为 1.14 美元，同比增长 14%。 但有趣的是，这个增长速度低于调整后 EBITDA 的增长，主要是因为税率较高，尽管股份数量减少了 4%。
是的，让我们谈一下股票回购，这真的是这份财报的一个重要故事。 Booking 在第一季度进行了创纪录的35亿美元股票回购。
对，这非常令人印象深刻。CEO Glenn Fogel 在电话会议上指出，自2014年以来， Booking 已经减少了超过 40% 的股份数量，平均回购价格约为每股93美元。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资本配置决策。他们在股价相对较低时投资自己。
这显示了管理层对长期价值的真实信心。现在让我们深入讨论中东冲突的影响，因为这是整个财报中贯穿的一个重大主题。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关键因素。冲突在二月底开始对第一季度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具体来说，中东市场及其周边地区约占 Booking 2025年全球房业的 7%。 完全同意。如果我们看看具体的区域影响， Rest of World包括中东下降了第一个位数，但有趣的是欧洲和亚洲仍然表现相对较好，分别增长了中个位数和高个位数。这表明冲突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该地区及其特定的运输走廊。完全正确。现在对于第二季度 Booking 预计中东冲突的影响会更大，因为冲突将跨越整个季度。他们预计房业增长在 2%-4% 之间，总预订、收益和调整后 EBITDA 都在 4%-6% 之间增长。
这比第一季度的增长要低，但请注意，他们现在使用的是更低的基数。现在让我们谈一谈美国市场，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亮点。
哦，美国市场真的很令人兴奋。Booking 的美国房业增长已连续第四个季度加速，现在达到了第2位数增长，这是多年来最强劲的增长速度。
管理层强调了什么，推动了这种增长？
有几个因素。首先，强劲的国内需求。其次，他们在直接预订渠道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在 Booking.com 上，直接预订的混合比例保持在中 60% 范围内。但真正有趣的是 Connected Trip 战略，他们整合航班、汽车和景点等多种旅行品类的能力。
这正是我想深入讨论的。 Connected Trip 是什么？
基本上 Connected Trip 是关于通过在多个旅行类别中整合预订来简化旅程， 在第一季度包含多个垂直类别预定的 Connected Trip 交易增长了高两位数，增长速度约为 Booking.com 总交易增长速度的三倍。我知道对吧？而且数据显示，预定多个旅行类别的旅客比单一类别的旅客回访频率更高，这推动了航班票增长 28%， 景点票增长约 25%。
这是真正的交叉销售动力。现在让我们转向 AI， 因为这也是财报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Booking 正在如何利用生成式 AI？
Booking 的 AI 战略实际上相当全面，他们有多个品牌正在开发 AI 功能。在 Priceline 他们有 Penny， 这是一个越来越像 AI 助手的工具，具有对话式搜索和多产品旅程集成。
Penny 有早期测试结果吗？
是的，尽管样本量很小，但他们看到使用 Penny 的用户与非 Penny 用户相比有明显的转化率提升。在 Booking.com 上，他们推出了增强的自然语言搜索和更动态的灵感驱动的发现功能。
在我看来，最有趣的是，这不仅仅是为了改进用户体验，对吧？还有运营效益。
完全同意。在 Agoda， 他们看到客服成本同比下降两位数，这是由 AI 辅助自动化推动的。他们还使用 AI 来改进伙伴沟通、预定后体验和运营效率。
这很聪明，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双赢局面，旅客获得更好的体验，而伙伴可以更高效的运营。
完全是，而且 Glenn Fogel 非常明确地表示，这不是一个威胁，这是一个机会。他认为 AI 实际上会扩大总的旅游市场规模，因为它会使更多人更容易地进行数字旅游预定。
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现在让我们谈一谈前景，对于第二季度他们的指引是什么？
他们预计房业增长 2%-4%，总预定收益和调整后 EBITDA 增长 4%-6%， 这比第一季度要低，主要是由于他们假设中东冲突将继续整个季度。全年指引实际上相当稳健，他们预计总预定增长高个位数到低两位数，收益增长高个位数，调整后 EPS 增长低到中两位数。高端范围实际上与他们的原始指引一致，这表明他们对长期增长前景充满信心。
这很有趣，因为这表明他们认为这种干扰是暂时的。
确实， Fogel 在电话会议上谈到了 Booking 如何度过以前的危机，从11/9到金融危机再到冠状病毒大流行。他的基本观点是，旅行需求是有弹性的，当局势稳定下来时，需求会反弹。
而且他们提到了一些有趣的关于美国市场软弱信号的事情。他说，低端客户显示出改进的迹象。
是的，这对我来说很有趣。预订窗口现在稳定， ADR 平均房间价格持平，这对于低端市场来说是一个变化，因为他们在过去多个季度中一直下降。 Ewald Steenbergen 表示，尽管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但他们并未完全走出困境。
但这是一个明显的改进。现在在财报和电话会议中有什么真正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我认为是管理层的执行力，尽管面临中东冲突这样的意外不利因素，他们仍然实现了创纪录的股票回购、创纪录的 EBITDA 增长，并在多个地区推动了强劲增长。而且他们在同时投资于长期举措，如 AI 和 Connected Trip。
这就是平衡的资本配置，他们没有因为短期的干扰而削弱战略投资。
完全正确，而且从战略角度来看，他们在一些真正有趣的地方进行投资。美国市场，他们多年来一直说他们可以在那里增长，现在数据开始证实这一点。亚洲他们称之为全球最快增长的旅游市场。
而且他们对这两个市场都有真正差异化的方式，在美国，这是关于直接预订和连接旅程；在亚洲，这是关于深度本地化。
完全是，他们讨论了如何在韩国与 KakaoTalk 合作，在泰国和台湾与 LINE 合作，在印度与 WhatsApp 合作，这表明真正的本地化执行。
好的，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有几个关键点。 首先 ，Booking 正在执行长期战略，尽管面临短期干扰。其次，他们有多个增长引擎，美国加速，亚洲强劲 ，Connected Trip 增长3倍。第三，他们在 AI 中进行战略投资，这可以进一步推动转化和效率。
而且他们有强大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生成能力来支持这一切。
完全同意。第一季度末，他们的现金和投资余额为165亿美元，他们自由现金流强劲，这使他们能够进行大规模回购，同时仍投资于增长。底线是 Booking 是一个表现良好的公司，由于一个特定的地缘政治事件而面临暂时的耳风，但管理层对长期结构性增长驱动因素充满信心，他们正在采取行动来资本化这些机会。只要冲突相对较短，如管理层所假设的那样，他们的长期前景看起来相当令人信服。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非常感谢 Jordan 的精彩分析，这是一份复杂的财报，在短期挑战和长期机会之间取得平衡。对于对旅游或 AI 驱动转型感兴趣的投资者来说， Booking 肯定值得关注。
同意，而且要记住，你可以随时进入任何品牌，自己测试这些 AI 工具。 Glenn 明确邀请人们这样做，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这就是 Beta Finch 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